现在宝玉来了，秦钟也来了，看到他们两个也不免缱绻献爱。好，所以你会觉得是不是很不定性？宝玉不是因为喜欢秦钟才去读书吗？可是去了以后，宝玉又觉得香莲玉爱也很可爱，那秦钟也觉得香莲玉爱也很可爱。那么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用那个什么深情去看这个青少年的情感世界，你大概也觉得怪怪的。可是我一直觉得青少年本来就不定性，因为他所有东西都还在摸索，所以他只是对人好奇，他对所有的那个未知的那个状态他有很多的好奇。所以我一直觉得这样的情感很少被描述，因为他不是爱情，甚至他也不是友谊，我觉得这两个都不是，我觉得只是性的发育里面对于人的好奇啊，所以他常常会有暗恋的那个形式会发生，可是也讲不清楚到底这个感情是什么东西。好，所以说连宝玉秦钟都对香莲玉爱有缱绻献爱，可是也知道因为是薛蟠的相知啊，就是说他是薛蟠的相好，所以不敢轻举妄动，也都不敢碰这个香莲玉爱。好，你看到这些描写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以一个几百年前的文学来讲真的是很大胆啊，真的是非常大胆。就金瓶梅在明朝的时候写出了男女之间的一种非常情欲的东西，有一种大胆的东西表现出来。可是我觉得《红楼梦》里写了更难写的东西，因为青少年的爱是非常难写的，就是我刚刚提到说他其实又不是爱情又不是友谊，可是他在那个性的刚刚萌芽的那个状态的那个不定性的状况，其实《红楼梦》的这一回是非常惊人，是几乎我现在读到文学里唯一碰到这个问题的啊，唯一碰到青少年这个阶段的东西。然后香玉二人，香莲玉爱这两个人也一般的留情于宝琴，他们也很喜欢宝玉跟秦钟，因为像哥哥一样，而且长得漂漂亮亮，穿得好好的，就是举止文雅，不像薛蟠那么粗鲁的那种感觉。所以这里面都是我刚刚讲的，其实有很多暗恋，很多私下的爱慕跟暗恋的这种东西。所以四个人心中虽有情意，只为发机啊，这个用得极好，就是暗恋就是这样子嘛，就是都有意思，可是都没有表现出来啊，都不会表现。每日一入学中，每天一到上课，四处各坐，每个人坐在自己的位置上课，八目勾流。你看那个用的多好，那个作者啊，四处各坐，八目勾流。那现在其实比较直接，我做老师的时候，常常会观察说，哎，谁跟谁坐在一起了？那谁跟谁又坐在对角，最远的对角线？其实，在大学里面现在好明显，就是因为我想现在的年轻小孩他们比较直接，感情比较直接，所以他坐在一起，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当然很清楚那是什么回事。他坐在对角线，这坐在那边，那个坐在那里的时候，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比较容易发现。可是大概过去的那个社会他比较含蓄，所以他的四处各坐，八目勾流啊，就是眼睛总是会回头看一看，只能会回头看一看。我们回想起来，在中学那个时候好爱传纸条哦，不知道为什么每天都传来传去，然后那个其实也大概是八目勾流的一种延续吧。就是其实现在想起来都好像没有好好听过什么课，每天就在那边写来写去的啊，就是传来传去，然后你总是有几个很好的这个朋友啊，中间就会再讲一些事情。那不义偏有几个华贼啊，华贼这两个字用的很有趣，就是你看到任何一个班上这种年龄，就有几个特别那种鬼灵精的，然后特别喜欢戳穿人家的事情，然后有几个小坏蛋，所以他用了华贼，看出形影来了，就是他看出来说谁爱谁了。我们小时候常常喜欢在学校的这个墙壁上说某某人爱某某人这样之类，大概就这一类的华贼啊，就是说我看出来你们搞的这个勾当，所以就背后挤眉弄眼啊，就是知道他们两个在干什么，或咳嗽扬声。所以这些部分我念下去，我想大家感觉到，这是我刚刚提到说，一直到今天你看到青少年的世界还是如此啊，挤眉弄眼、咳嗽扬声什么这一类的字眼，好像到今天没有什么改变啊，他们的那个生活的那个部分。好，这也非止一日，可巧这一日黛如有事。好，你知道学校最有趣的那一天一定是老师请假那一天，因为老师不在了，所以大家欢呼这样子啊。我一直以为我教书教得很好，像学生很喜欢我，有一次我生病我就很难过，我想我今天不能上课，他们大概也很难过。结果后来晚上我就打电话到一个学生家，今天怎么样，他说啊，你不知道我们一说你生病全场欢呼。我才知道说都一样，就是因为你代表了一个角色，那个角色就是上课的角色，可是这些人不是来上课，他希望玩的，所以老师不在，哇，大家就好乐。所以贾黛如这天有事情，他就请了假，然后就回家了，就留下一句七言对联， 这个我们下次可以试一次啊，就是我们不上课，就留下七个字说你们去对下联啊，去对下联，就是老师不来的话就有作业的，有一个作业，所以大家就可以来做这个作业，然后说你们对好了以后，第二天明日再来上书，那么当学里面的事，学校里的事就命长孙贾瑞。好，贾瑞这个人出来，你可以看到后面贾瑞变成很重要一个角色，就是贾瑞爱上王熙凤，然后被王熙凤害死的那一段，那我想那是非常精彩，马上就快到了啊！我觉得贾瑞是这个小说里两个我最感兴趣的角色，一个薛蟠，一个贾瑞，因为这两个都在写人性里面非常无奈的情欲的部分。薛蟠是把情欲玩到自己都不舒服了，那贾瑞最后就是爱王熙凤，爱上一个不可能的爱，最后把自己搞死掉。啊，搞死掉！所以其实这两个角色写的都极好。所以曹雪芹其实在这些我们看起来不高雅的人物里面，其实用心甚深。可是这个不高雅，其实有点像佛家的悲悯在里面啊，就是因为他其实重点是觉得人被情欲纠缠，被情欲困扰。就是贾瑞爱那个王熙凤到了，他没有办法自己克制，那王熙凤又很坏，就整他。一个晚上把他关在那个地方，然后尿从上面浇下去，然后冻得个半死，可他就愿意忍受这个东西，他觉得只要王熙凤还跟他有一点关系，他都愿意忍受，蹲在那边尿桶倒尿倒屎下来，然后回去冰冷冷的生病，然后最后有个和尚要度化他，说你给你一个镜子，风月宝剑，说你只可看某一面，那这一面他一看就是王熙凤，就看到一个骨碌，看到一个骷髅是死亡，所以他就很难看，他就翻过来，翻过来看，就是和尚跟他说你千万不可以翻过来，他就翻过来看，他翻过来看的时候就是王熙凤招手，他就进去跟他做爱，然后就遗精，然后一次一次，然后死在床上。那那一段现在读起来非常痛，就是觉得人其实情欲的无奈啊，其实在写情欲的无奈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作者的了不起是你会觉得他写高雅写得极好，可他写到这种所谓刚才讲下流之事，其实刚好是人性最不堪的部分啊，所以我很希望大家注意到贾瑞这个角色后来的某些状况。所以你想想看，这个老师不在，然后叫贾瑞来替代，不会有什么好事，因为贾瑞本身自己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管好他自己的这个人。好，所以妙在薛蟠如今不大来学中应卯了。好，应卯，子丑寅卯啊，我们古代把时辰分成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那卯是黎明的这个时期，所以点卯过去所说的军队里面点名都是在卯时点名啊，在卯时点名就是清晨的这个点名，所以应卯这件事情就有点表示说你去学校里面上课就有点像我们今天打卡一样啊，所以说薛蟠最近就不来上课的意思，就是他根本大概已经玩腻了吧，就是这个班级的该玩的也都玩过了，他就不想来了，他就不太来。所以因此秦钟就趁此机会，因为原来秦钟不太敢碰香莲玉爱，对不对？因为香莲玉爱大家都默认是薛蟠的相好，所以也不敢碰。所以你看到这里很有趣，就是说在一个男孩子的一个班级当中，大家就会划分谁跟谁相好，谁属于谁，然后自然就会划分那个权力跟势力范围。那么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大家知道你看到狗跑出来散步就会在电线杆一直举脚小便，因为它在划它的势力范围。所以他们说在动物学上，动物的行为学上，每一个狗都知道它的范围是多大的，因为这个所有它就是证明说我的范围在这里，那另外一个不同的味道进来它就要防范。那我觉得其实人跟动物行为学都没有太大的差别，人也在画势力范围，可这个势力范围可能有我们看不见的方法，不是撒尿的方法，不是这么低的方法，他很可能是用其他的方法在画他自己的势力范围。好，所以这里面其实很有趣，你看到薛蟠慢慢不来了，然后这个秦钟就觉得哎，他不太来撒尿了，那这个势力范围好像已经化解了，所以他就觉得要动这个香莲玉爱。所以其实这里面在讲人类的行为学来讲，《红楼梦》是一个真有趣的书啊！你这样去看下去，说他就跟香莲急眼识暗号啊，急眼识暗号，你看到白话文学里到现在都是最好的字，急眼睛给他暗号，两个人假作出小宫，出小宫就是小便啊。我们常常在学校里面，小便变成很重要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可以逃开那个很无聊的教室啊，就是假装说要到小便，然后就到后院去说私己话，就两个人就开始讲一些私下的这种比较体贴的话。 好，什么叫私己化？秦钟就问香莲说，你家里的大人管不管你交朋友啊？会不会回家的时候妈妈就问你说，你今天跟谁讲话了啊之类的这种事情。所以很好玩，你看到那个小男孩之间开始的语言，然后一语未了，还没讲完，背后就听到咳嗽的声音，啊，就是刚才讲那个华贼出来了，啊，就是他们已经抓到了，发现这个秦钟跟香莲偷偷假装小便，然后跑到后院去讲话，然后两个人吓了一跳，回头看的时候，原来是同窗同班的同学，就叫金荣。